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吕思云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听众朋友们，您好，我是吕思瑜。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创世纪》第十六章。在开始分享这一章经文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背景。上帝曾经应许亚伯兰，要使他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但是他们却是多年以来膝下无儿无女。亚伯兰也一度以为承受他家业的是他家里忠心的仆人以利以谢，但是上帝说不是，说以利以谢不会是他的后嗣，要从亚伯兰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他的后嗣。亚伯兰也相信了，知道要从自己生的才是承受产业的人，只是仍然一直都还没有等到自己的儿子。今天的经文就让我们看见亚伯兰和他的妻子撒来，就是在等候上帝的事情上失败了，并且是大大的失败。亚伯兰的妻子撒来跟亚伯兰一样，在盼望中等待，一直在等待。在古时候，希伯来妇人不能生育是很羞耻的，所以撒来可能比亚伯兰更有压力。他终于开始动摇，最先的怀疑是上帝只有说从亚伯兰本身所生的才算后嗣，但是这是不是也表示是要从撒来所生的呢？上帝好像没有说。终于撒来按耐不住，就想要用点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十六章的一二节，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因为上帝并没有清楚地说必须经由撒来生下儿子，现在身边有一个年轻的使女，似乎是现成又垂手可及的代用妻子，这是亚伯兰所面临的潜在危机。这个年轻使女夏甲是埃及人，恐怕就是在亚伯兰下埃及的时候法老王所馈赠的仆婢之一。从前失败时所得的馈赠，即将成为再度失败的网罗。当上帝的应许迟迟都未应验的时候，常常就会有试探的引诱。撒来的建议表面上似乎是可以解决生儿子的有效办法，但实际上却给家庭带来了许多的争端，也给后裔带来无尽的困扰。从撒来对亚伯兰说这样的叙述，表示这是一个由撒来由女人带头做的决定，这就有点像当年夏娃跟亚当的互动模式。那一次亚当接受夏娃的话，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造成人类的堕落。这一回 亚伯兰接受撒来的建议，与夏甲同房生孩子，造成蒙召族类的堕落。其实亚伯兰被称为信心之父，他也曾经历各样的考验，对上帝也充满了信心，但是英雄难过老婆关，这一次就接受撒来的建议，毕竟这个意见是要帮上帝一个忙。当人信心软弱，很容易就会想要用自己的办法，但是血气之勇并不能成就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应许根本用不着人的方法来帮忙，有时候还会越帮越忙。就像撒来和亚伯兰，用意也许没有不好，但是他们所用的方法非常不好，就惹出了许多的问题和麻烦。第四节，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这个祖母不是祖父母的祖母，是主人、母亲这两个字的组合，代表着主人的妻子，就是撒来。夏甲小看他的祖母，也就是小看撒来，意思就是夏甲怀孕之后就自抬身价，看不起撒来，甚至践踏撒来的尊严。这也可以说是上帝对撒来的管教，借着夏甲来提醒他，使他悔悟。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原本撒来想借此除去自己不能生育的羞耻，但是人若是为自己设定计谋，终必自食其果。属肉体不但不能成就上帝的功，反而会带来愁苦和麻烦。另一方面，我们也从夏甲的态度可以看见人的软弱。人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属于人的骄傲潜伏在内心，平时别人看不出来，但是在某种环境之下就很容易显明出来了。夏甲就是这样，他恃宠而骄，因得意而忘形，因此也就造成人际间的问题。第五节，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她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撒来的意思是说，是你亚伯兰纵容夏甲，不给他约束，他才敢如此待我，你这种纵容他的态度一定不会得到上帝的称许。在这里我们看见撒来自己做错了事，却归咎别人，自己没有先求问上帝，一旦发生了问题却要求上帝来判断。他只看见别人的过错，却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和过错，一点自省的能力都没有。当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比较好的方式是谦卑地恳求上帝光照，勇于认错，安静地等候上帝拯救。第六节，亚伯兰对撒来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撒来就苦待她，夏甲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亚伯兰接受撒来的纠正，并且也承认夏甲是在撒来的权下，可以由他自己来处置。因此撒来严厉地苦待夏甲，以至于他忍受不了就离家逃跑了。别人的苦待是一件非常难受的事，有时候一句话甚至一个脸色都会叫人难堪，无论是在家里面的家人相处，或是在办公室里的职场人际关系，甚或是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互动， 都一样会叫人受伤。身体若是受伤，伤口还比较容易医治复原，但是如果是心灵受伤，这样的伤害就比较难以复原了。有时心灵伤口还会不断地发酵扩散，造成难以预估的灾难。所以圣经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同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如果话语不合宜，就可以看见如同最小的火点着最大的树林。雅各书第三章说，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可见话语的影响力有多大。因此我们都要谨慎自己的进退应对和言行举止，不要存心不良，兴风作浪，也不要让我们的无心之过造成别人难以复原的伤害。但愿我们都能够口出恩言，能为我们周围的人带来鼓励和温暖。创世纪第十六章第七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他。舒尔是靠近埃及附近的地方， 在现今的苏伊士运河附近。虽然夏甲受不了撒来的苦待，就离家出走，可能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要往哪里去，但是上帝却主动地来找他。第八节，上帝就对他说，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上帝的使者第一句话说的是撒来的使女夏甲，这个称呼似乎是在提醒夏甲，叫他认清自己的身份，你是撒来的使女，应该服在撒来的权下。接着上帝的使者问夏甲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真是大灾问。自古至今，这个问题一直不断地被人拿出来思考讨论，我是从哪里来的，我要往哪里去？如果没有上帝亲自的光照指引和解答，人很难得到可以让自己平安，让自己心服口服的答案。第九节，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上帝叫夏甲回到撒来那里去，并且要顺服撒来。其实这也是圣经给我们的生活指导原则。第一，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站起来。第二，如果你的主人或者说你的上司、你的老师、父母等等跟你很相合、很对位，你会理所当然的顺服。但是如果他们跟你的观念、想法、期待都不一样，甚至好像处处都在跟你作对，圣经对我们的教导是仍然要学习顺服。在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说，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我们学习尽我们所当尽的本分，至于那个不合理的对方，就交给上帝，由上帝去判断，由上帝自己去处置。我们常常只愿意顺服上帝，不太愿意顺服人。其实很多时候顺服人就是顺服上帝。即使是新约时代，耶稣也教导门徒要顺服权柄。马太福音23章1到3节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遵守，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在这里，耶稣的教导是，要谨守遵行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吩咐，但是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此，顺服权柄是我们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生课题，是我们必须学习的功课，要顺服权柄。第十节开始，就是上帝对夏甲的祝福。他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并且又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以实玛利就是上帝听见的意思。上帝知道夏甲的苦情，并且他也体恤夏甲的软弱。在他最走投无路的时候，上帝来找他，并且以上帝的应许来鼓励他。以实玛利是上帝给的名字，意思是上帝听见。一切的苦情，上帝都听见。一切的困难，上帝都知道。一切的忧伤，上帝亲自安慰。一切的一切，都在 爱我们的上帝心里。以实玛利这个名字将要永远的纪念这一次埃及使女夏甲与上帝相遇的经历。另外，在加拉太书第四章说到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使女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妇人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所以以实玛利也预表着按着血气生的。第十二节就介绍以实玛利，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野驴就是不受管束，彼此纷争不断的意思。他为人必像野驴，这里说的意思是离开常人居住之地，在旷野四处漂泊，无拘无束，并且有时还会对别人怀有敌意，性情凶暴。十二节还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以实玛利是阿拉伯人公认的祖先，有十二族从他而出。几千年来，他们世世代代都与以色列人为敌，至今仍然剑拔弩张。十三、十四节，夏甲就称了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上帝，因而他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那个时代的人，他们总认为，如果看到上帝的面，就会导致死亡。所以在此刻，夏甲非常的诧异，他遇见了上帝，竟然还能存活。夏甲就称耶和华为看顾人的上帝。是的，我们的天父上帝是看顾我们的。当我们落在困境中，要记得，无论我们的出身是如何的低微，无论我们的处境是如何的偏僻，上帝仍然看顾保守。最后的十五、十六节说，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八十六岁。其实亚伯兰的问题不在于生不生儿子，问题在于借着谁生儿子。以实玛利的出生后来给亚伯兰带来许多的苦恼，以实玛利的后裔也给以色列人带来许多的难处，而这一切都是由撒来和亚伯兰一念之差所造成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总是眷顾我们这些属你的儿女，求你教导我们学习等候你的功课，帮助我们不要随意的轻举妄动。求你帮助我学习顺服的功课，即使是受了委屈，求你让我记得你仍然顾念我，请你帮助我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奉耶稣的名求，阿门。
忧伤和羞愧，放下一切痛苦和颤泪，主我来到你施恩座前，放下一切忧伤和痛悔，放下一切重担和忧虑，紧紧抓住你唯一的主，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 天在于你，全心你生命在于你，就是一过都变成新，我一杯就输，就是一过都变成新，我一杯就输。羞愧，放下一切痛苦和惨泪，主我来到你，施恩作结，放下一切忧伤和痛悔，放下一切重担和忧虑，紧紧抓住你，唯一生命在于你，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心的生命在于你，
盼望恩典，全心的生命在于你，
盼望恩典，全心的生命在于你，
就是你我都变
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